蛮感恩的，好多新朋友在我们当中，真的是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哈，真的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。我看你们大家充满热情，要为主做见证，阿们。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哈，好像这个名字叫危机与神的心意。其实我讲这个信息是配合我们这一次的圣诞福音的行动，福音的行动，因为我们在圣诞节的季节，当然17号我们有一个大特别活动，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。其实在整个圣诞节的季节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，但是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，当你跟新朋友跟一些不信主的在那吃喝的时候，在这聊天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被他们那个世界拉扯，不要一直聊谁的房子有多大，哇谁今天又怎么样，谁今天多成功，谁的孩子怎么样。我们聊一些什么，你把福音能够带给身边的人，这个福音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使命。不管今天你对神认识多少，不管今天你想传福音不传福音，都是使命。既然是使命，就是神跟每一个他的百姓要求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抓住每一个季节来服侍神，抓住每一个季节来为主做见证。其实在圣诞节，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，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哈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吃喝喝哈，最喜欢聚餐。像你们还好上午，我们是下午。我常常讲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是4点钟差不多聚会结束，有些人因为我在这要去吃饭，主日我不来了，哎，我今天要请客，或者今天有人请我吃饭，那我今天就不去了。很有一些信主，他迷迷糊糊，不知道信主刚开始可能很好，慢慢时间长了就忘掉自己的位分，忘掉作为神的儿女守主日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神非常的重要，甚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因为那个可能认识聚会的时间长了疲乏了，牧师每次讲的不就这点东西吗？彼此相爱，哇，就顺服传福音，永远都是那东西。我信不信不重要，我今天不来没关系，我以后有机会我再去，都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挑战我们的大家哈，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，可能讲的信息是牧师我们又没什么很高的水平，但是我相信神的话他永远在这里，神的话可能每一次当我们在听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新的领受，还是有些新的启示在我们里面。不要是一来就觉得哎呀都听过没有，但是我真的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多在神的话上的下功夫，更多来认识这位神。只有你越认识这位神，你越愿意来听他的话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这里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赞美你，主啊，真的谢谢你赐我们这样来侍奉你的机会。主啊，如果不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，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来侍奉你来认识你。主，求你自己来祝福你的讲台，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被你的话语来敲醒，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明白你的话语，来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我们的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叫危机与神的心意。那么这个危机其实严格的说是叫耶路撒冷教会的危机与神的心意。为什么这么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危机与神的心意？我们看一下经文啊，这也是一个故事。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，他当时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，所谓的 mega church， 哇，真的是神帮得救人数不断加给他们。但是谁曾想到，突然有危机，突然环境来了，突然苦难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这个原因？所以说透过这一段经文，透过这样的故事，我相信神也在对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对我们的教会，对每一个人，也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这样的经文，我们来思想神在我生命中有什么的危机，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带领，神对今天这个世代这个社会有什么心意。当然我不讲那么大，我会讲一个方面，就是透过耶路撒冷教会的危机和神的心意，我们怎么来运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哈，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1到第8节。好，我这好像比我更清楚哈。好，我读单数节，你们读双数节哈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 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撒玛利亚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。阿门。好，神的话不多这里。所以说，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哈，其实因为我只摘了这一段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。前面发生什么事吗？其实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就开始看到斯提凡遇害，斯提凡遇害之后，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。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哈，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。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教会的背景哈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所以说第一点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现状已经面临的问题。他们的现状就是这个教会本身是一个极大复兴的教会。非常复兴的教会，你想在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同心合一，在这里掰饼，在这里敬拜神，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所以这段经文哈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真的讲得很清楚。我们前面我看，我们看后面哈，第二章第四十六到四十七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。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所以这里从这段经文看到，是就是初代教会他成功的经验。你看他们同心合一在殿里祷告，同心合一祷告，拨饼，还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并且他们怎么样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件道。从这里看到他们做的讨神喜悦的事情，神怎么样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所以当这个教会做到神的心意里面，当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在这里哈，在这里祷告，在这里拨饼，在这里纪念主，在这里传福音，神自己帮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，其实在第六章还有一节经文哈，因为我这个没打出来，写的也是讲到神的道哈，在那个第六章的第七节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所以从这几节经文看到，在初代教会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面临极大的一个复兴。这个教会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教会。那我像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个教会好不好？非常的好，是阿门吗？我们都羡慕有这样一个 mega church， 阿门的都羡慕哈，教会越大越好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就是我就是要去大教会，哇，那个敬拜上面好好美的，牧师讲道讲得好好，啊，甚至我知道有很多人啊就愿意去，当然没有关系，大教会有大教会的好处。所以昨天我跟我们那个同工们啊，我们开会开了好长时间，我特别跟他们强调一个事情，啊，大教会是很好，大教会轮得到我你在这里侍奉吗？轮得到你在这里当小长吗？轮得到你在这里当小组长吗？轮得到你在这里当部长吗？不一定。但是我说神量给我们，我们就是忠心在这里持守。当然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也是初代教会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榜样，做得非常的好。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们的缺陷在哪里？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哈，对，我看看哈，就说那个他们的问题，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哈，就说这个教会在复兴之后，在这么大的教会复兴之后，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。他们的危机在哪里？危机这个时候就来了哈。从那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？大遭逼迫。我们很多人想不明白，这么好的教会，这么大的教会，又这么爱神的教会，神为什么允许这个教会遭逼迫？为什么允许这个教会面临这么大的困境，这么大的难处？到底什么原因？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哪里？所以我就可以用经文鼓励的。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，回到第一点那个经文哈，就像这刚才放到第一页哈，第一点的这个经文哈。好，你看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跟他们不是升天之前哈，升天之前，他当时对他的门徒的吩咐哈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节到四到五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 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好，到这里哈，耶稣让他的门徒要等候，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不要离开这里。他们做得很好，也在等候，所以经历复兴。那么接下来第八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版，我可能没有打出来哈，大家能够背吗？跟我们一起，跟我一起来背好吗？好，但圣灵有没有？好，第二到后来第二点，对不起，我这个有点这个哈，第二点哈没有哈。好，耶稣当时对他的门徒还有一个命令，第一个命令就是你们受圣灵的洗，你们等候耶路撒冷，不要离开，对不对？他们做到了，也做得很好。那么之后呢？第八节，耶稣还有一段经文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怎么样？来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你看，耶稣他其实他的那个吩咐分两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，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。其实，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，圣灵有没有降临？有，对吧？到第二章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之后，教会经历一个极大的复兴和突破。所以说，这个时候教会就怎么样？停留在耶路撒冷教会，就停留在这个地方。而神的还有一个吩咐，你们要去怎么样？将在你们身上去得着能力，不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还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说，他们门徒只看到了哦，只是传到前面这一部分，哇，非常的好，圣灵也降临，教会也增长。但是别忘了，神还有一个差遣，还有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差遣，所以才面临了一个逼迫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危机，这个逼迫，难道没有神的手在推动吗，弟兄姐妹？我们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状况，耶路撒冷教会他们面临这个逼迫哈，这个逼迫，其实我们就思想说，而今天我们又面临什么的挑战，又面临什么样的危机？难道今天我说我们这个世代没有危机吗？你看这几天大家有没有？如果你够敏锐的话，我们的以色列耶路撒冷，我们所爱的地方，现在面临其实极大的危机。我知道有很多那个。这个有些的神学的哈方面的人，有些比较超前的就讲，这其实已经进入末世的最后一个阶段。如果耶路撒冷像川普所宣告的要成为首都，哈，万国攻打耶路撒冷就不远了。其实进到末世的时候就不远了。其实我们要敏锐神的工作，敏锐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上个礼拜三我们祷告会，哎呀，突然这个时候感动，我们就是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为这里祷告。所以今天早上我本来我到这里来，我把车一打开，新闻就讲这件事情，我就知道神的心意，让我们更多向着以色列，看到神的脚步真的快了。所以在今天的危机，今天这个世代的危机，今天我们甚至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危机，到底神有什么样的心意？到底神有什么样的心意？难道我们有时候会说，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混乱，看到今天人心的一个状况，我们很软弱？我们会为神担忧，会为这个世界在忧伤。当你反过来看，即使这样的一个危机，这样世代的一个动乱，可能我们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也面临着很多的一些困境，甚至是苦难。到底这个危机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、作为教会，我们要去思想的。所以说，神给我们很多有些很多的危机，神既然允许，当然很多危机不一定就是神让。神去发动，但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。神他是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就爱神人得益处。不管什么样的危机，我们永远有一个心态，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，他是好神，他永远有一个心意。所以其实到今天的时代，我说那个 ISS 那个残忍、那个残暴，其实让很多穆斯林开始在思想他们的宗教到底有没有出路。让一些年轻人，其实你去看一些报道，一些福音的一些报道，反而透过他们的一些极端的一些行为，让很多人在思考，让很多人在真正的在思考他们的信仰，也有很多人借由这样的事情回到神的面前，啊，福音开始收割。其实包括我们说上一次那个在美国那个教会里面哈，遇到这么大的一个苦难，那么多人被这样子打死，在德州，我就一个报道看到，第二个礼拜那个教会爆满。开始可能就那么几十个人啊，四五十个在不冷不热的，哇！我不说人家不冷不热，就是我最起码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哇，我每个礼拜也来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得着，牧师天天讲的也一样，敬拜也就那么回事，我还要再来吗？当这个苦难一发生的时候，人们开始思想，开始回到神的面前，开始进入教会。 所以说一些苦难、一些危机，让人在思想我们到底何去何从，我们到底有什么盼望。包括其实当时的911，我记得我们这个纽约灵粮堂宣布道牧师，他们的那个教会就是911震出来的一个教会，所以今天那个教会在建堂，已经建堂，哇，人数增长的也特别快，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，就是911震出来的。他说当时他本来在另外的一个教会在侍奉，在别的教会在侍奉，就是一个不是主任牧师。后来911之后，他心里面有一个神，一个催逼，不可以再这样混下去，不可以再这样继续冤下去。他开始回应神的呼召，自己出来建立了一个教会。现在已经是人数很多，建了非常漂亮的堂。所以有时候神透过一些环境、一些苦难，其实让更多的人来思想我们何去何从，来寻找真正的神啊，寻找我们的信仰。如果我们人生永远都是平平淡淡，好像都很顺利，最后平淡平淡平淡到地狱去了。我们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些环境不是坏事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在环境中我们要学会来仰望神，来依靠神。就像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因为觉得太好了，哇，但是我们就忘掉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意。所以我觉得盼望神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些信息，让他的每一个儿女在危机中我们要来回应神，哇，在危机中我们要来真的是体贴神的心意，回应主的大使命。当然我今天在这里在危机每个人不一样，我今天在这里主要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危机和神的心意。那么这个教会的危机，门徒的回应，我觉得是非常让我们值得学习的。看到门徒怎么回应的哈，所以我们看第二点，所以在危机中门徒们的表现是：第一，积极回应主的大使命，为主赢得灵魂。这个是让他们的门徒，我觉得他们真的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很好。所以像我们今天遇到危机，我们会不会在埋怨，在这抱怨神啊，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？本来我们在这里好好的，本来我们在这里这么的美好，享受你的同在，为什么突然让我们教会经历这么大的逼迫，这么大的苦难？他们没有停留在这里埋怨、灰心、沮丧，没有停留在这里，而他们是怎么样来做？我们看刚才那个18章第4节哈，那些分散的人怎么样？往各处去传道。他们对姐妹说传道，
传道。
所以你看，他们好像当逼迫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就明白到神的心意。你看他们到哪里？你看到各处去传道。圣经还有一句原话：那些使徒没有出去哦，不是因为跟那3年半的使徒出去，使徒还是继续留在耶路撒冷，而是这门徒，而是你刚刚才受洗的，好像没有信主很久的，而他们开始走到哪里传哪，跟主传福音。他们到哪里都在传福音。所以我是觉得初代教会为什么那么兴旺，在这么多逼迫苦难的里面，而福音还可以这样子传出去。你看，我说初代教会真的都是门徒，而我们今天教会都是门徒还是信徒，对吧？我们还没说我们就信徒啊，我信神就好了，信徒而不是真正的门徒。门徒是怎么？门徒是你为神，门徒是你真的是为神活，你愿意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那是门徒。所以你看，在初代教会，在使徒行传，永同样都是讲的门徒，从来没讲的门徒。而今天很多人就改成已经讲的信徒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自然而然的把门徒都改成信徒。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哈，大使命我们每个人都会背，对吧？我们再读一遍，那他也是说的做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先读一遍这个经文哈，19，
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在这里讲说，其实耶稣也吩咐你怎么样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门徒，所以你看，作为门徒，他在危机里面他体贴到神的心。作为门徒，他永远知道，不管今天神你给我什么环境，不管今天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我得死不得死，我都传主的道。得死不得死，我都要为主得灵魂。得一个灵魂，我们真的是说天使都会欢喜。所以作为门徒，你永远知道大使命和大经历，你永远每次胸怀着国度，胸怀着使命，会对那些世上的灵魂永远都有个负担，都有一个负担。所以在我们这个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，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多的为主传福音。 为主传福音做见证，就是学我们初代教会，我们这些门徒的 样式，学他们如何的来跟随神。他们在这样的逼迫，在这样患难的时候，没有埋怨，没有抱怨，而是照样出去为主做，到哪里为主做。他们没有说，哇，我们离开我们这么大的教会，我到了那么多地方，又没有人牧养我们，又没有人教导我们，哇，我就开始流浪，我就开始越来越离开神。没有，他离开他们这个大教会，离开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们到哪里把教会带到哪里，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。你只要能够把福音传出来，你看神就有办法来带你。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子，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。我记得我的一个姐妹是非常好的一个姐妹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很多年哈。她有次她生病，她后来回到北京，她生病住院。他住院，他自己因为他们家人也忙，也没人管他，就自己在医院要做手术，自己在医院。后来他跟我讲说，他说非常感谢神，让我做手术，让我在医院待了那么久。为什么？他说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在医院里面，因为他的病房里住的有癌症病人，有各种各样的病人，哇，都是那些绝望的，就那种心里面好饥渴的，他天天在床上躺着，他们讲福音。他说现在甚至端个板凳到他那个床头来坐着，每天就听他讲耶稣，这些人都里面饥渴。里面就特别渴慕，能够，你知道人在软弱的时候，特别想抓，人到处都想抓一下，对不对？都想抓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福音最好的时候，最好的时候，在个病房里面，他没有埋怨，没有抱怨，说神，我健健康，为什么容许我生那么大的病，还要去做手术，也没有家人陪我，我自己就在天天在这里，而他就是这样，他照样喜乐，照样觉得让别人能够听到福音，让那个里面绝望的人，甚至陷到那种没有盼望的人，能够再燃起希望，燃起盼望来，他觉得是他的一个使命，他觉得是他的一个使命。所以他后来他跟我讲这些，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。如果一个神的儿女，神的百姓，你胸怀着大使命，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你要得什么样的人，阿们吗？你但是在什么样的环境，照样可以得到这些人。你不是说我在医院怎么会得这些人？你可能我在一个party 里面，哇，这些人都光鲜亮丽，我能得这些人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照样可以得这些人。你看表面上光鲜亮丽，他心里面还是很需要神，还是里面空虚，里面无聊，对不对？永远有机会可以传，永远机会可以传。所以就说一直回到说第二点哈，他们门徒积极回应主的大使命，为主民的灵魂。其实第二点，门徒们体贴主的心。他们体贴主的心意，因为主的心是什么？主的心是在这些世上灵魂的心的身上。主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，而我们人可能看的是外面，外表光鲜亮丽，外表七贤指向，外表他们住了大大的房子，哇，多大的豪宅，世界多么的成功。而耶稣看到他内心有多么的需要永恒，他的内心多么需要盼望，他的内心多么需要怜悯。所以神是看里面，所以我们从大使命当主的心意有很多。我今天讲到从大使命的角度体贴主的心，我们从福音的角度体贴主的心。所以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第二到第二点好吗？好，来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看到的哈，是这些人，那些按照神形象所创造的这些宝贵的灵魂。所以耶稣看到的，他永远不是外表短暂的辉煌，外表短暂的光鲜亮丽，而是看到永恒的属灵的一个需要，看到人心没有永恒是多么的虚空，对不对？其实人可能你越是外表物质上好的时候，内心其实越虚空的时候，因为你已经没有盼头，你因为你已经没有战斗力量，因为你已经不知道我的未来还在哪里。所以说其实主他是看到人里面的需要，看到人里面的需要。可能你外面很好，外面各方面好，其实你里面可能越来越脆弱，外面你也很富足，可能你里面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诡诈，越来越无助，越来越绝望。这是人今天心里的状况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那种暴力哈，什么样的人？你看都有，
你要去看一些网站，八卦网站真的是无奇不有，这是人心的一个绝望所带来的。所以今天主他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的使命，把那些困苦流离的人，那些羊尾巴再次找回来，回到神面前，让他们得着盼望，让他们得着希望，让他们不再活在那种黑暗、那种绝望的里面，让他们来就近光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今天神永，这是神永远的心意，神永远的心意。好，你看这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节哈，我们再一起来读好吗？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耶稣来有一个目的哈，就是我来是为了寻找，还要寻找，寻找之后要怎么样拯救？寻找拯救，你要现在寻找回来，你才可能被拯救。如果说今天保罗说你没有传福音的，你怎么能够把人带来？带领教会，有的人会哇，有的人像保罗似的，哇，在大马士路上一照哇，你就悔改了，这样的太少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还是希望你去一点点带他来教会，一点点跟他传福音，一点点去关怀他，当他自己跟神有信心的时候，他自动就会来。但是初期的时候，可能弟兄姐妹你要费些功夫。我带来一次了，他不来呀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因为这个人他不会信。没有，你要一个不放弃的一个态度，你要一个坚持的态度。你要常常去关心他，为他祷告，常常邀请他来。其实有很多时候人，有的人可能去传福音，他会说你不要 push 我，我最怕的是 push。 我们听到这话说赶紧不能 push。 有时候我跟你讲，有一点点 push 不是坏事，阿们吗？你就跟他讲 push， 当他真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会感谢你。其实人呢、啊、就是一个惰性，没有一个人他主动愿意，像今天这两个小时我可以看韩剧，哇，现在我追韩剧，听说又追韩剧了，这些人好，我可以看韩剧，可以睡懒觉，我可以去逛街，反正我好多事情都可以做，我就是不愿意来教会。并且我觉得，因为他没有觉得来教会、来认识神有这么深的意义，能够得到这么大的祝福，这是人今天普遍的一个心态，他有惰性，要带他来，当他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，自己主动要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手了，这个人没问题。他主动的渴慕要来，他主动的渴慕，哇，在这里敬拜神真好，跟他有在一起真好，我能得到满足真好，他自己都愿意来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手了，好，你带着这个心愿差不太多了。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到神的面前，好，来体贴神的心，啊，主说他来是为了拯救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主的心永远在那个九十九只羊，啊，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。主的心永远在那一只迷失的羊的身上。那这么说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，那不就？因为你已经在享受主的同在，享受到主的祝福。主的心思在那些还没有得救的、还没有办法来认识神的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作为教会，作为神的百姓，我们大使命哈，每一年在圣诞的期间哈，在这个是个传福音最好的季节，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，为主您的灵魂，为主的灵魂能够体贴主的心。那么我今天说，那主让我们去得灵魂，让我们去传福音，神给我们什么资源？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资源？什么样的应许？不是我自己走出去，哇，那个人那个灵界真属灵征战也很大，我也大概没办法。但是你要记得，好，当我们走出去，我们愿意去完成主的大使命。其实主已经赐给我们所有的灵魂的资源，所有的灵魂的资源。回到刚才这段圣经哈，所以第三点，我说主已经赐给我们所有的灵魂的资源。好，我们除了第三点，刚才《使徒行传》这一段那段经文。当时出了些什么？腓力到哪里？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啊！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翻到第一页哈，因为这个一会儿来讲。回到第一页哈，你看腓力怎么样？去撒玛利亚，腓力第五节哈，第五节回到，在第一页对，好，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第五节哈，你看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宣讲什么？基督。那接下来呢？众人看听见了。又看见什么？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听从他。第七节，你看，因为有许多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身上出来，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。你看这个福音是带着什么？带着能力，福音带着大能，带着医治，带着改变人心的能力。所以说，你看神其实已经把那个资源赐给我们。神就把那个资源赐给每一个走出去的百姓，所以在这里你看到，当他们门徒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说 到哪里就穿脚神的服，到哪里就开始去传道。那么在这传的过程，神是不是帮一切的资源就给他们？回到刚才第三点啊，麻烦 PowerPoint 帮我翻一下啊，到第三点。所以说在这里哈，第三点，对，主已经赐给我们哈所有资源，得灵魂的资源。从刚才的经文看到哈，主首先我从三个方面看，一个首先是主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，赐给我们得灵魂的权柄。权柄是由什么呢？权柄是由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决定你的权柄，只有你的权柄，哈，不是，我说权柄跟 power 它有区别，就说权柄跟那个能力、跟力量是有区别的。权柄是 authority。 我记得有的人，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小组的时候，有人跟我挑战，哇，你老讲权柄啊，你是说你就要表现你自己？权柄是由你的身份和你的地位来决定。权柄是神的儿女得灵魂最重要的资源，所以你要拿起神所给我们的权柄。是因为主怎么说啊？福音是神的大能。当我们去为主传福音的时候，神说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要捆绑，在地上是要在天上。来，圣经有，我们先读两段经文哈，先读马太福音28和16哈，28章18节哈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。你们要记得，今天权柄在耶稣的手上，你今天代表耶稣神的差遣，去为他传福音，你是带着权柄去的。你不要惧怕，不要觉得有没有果效，那是神的事。你看另外一个，你看19节，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6章19节。所以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里的钥匙代表什么？钥匙就代表权柄，代表天国的权柄。耶稣说把天国的钥匙都给你，天国的钥匙都给你，所以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权柄去为主做见证，带着这样的权柄是为主传福音。就像刚才腓力似的，被鬼附的跟他赶出去，有病的可以得到医治。因为刚才使徒行传那章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这样的一个负担能够为主走出去？其实今天神给我们所有的资源，你可以用你有限的资源无限的为主去做。当你有这样一个权柄去为主做的时候，其实我前一阵我看到一个报道哈，也是在我们那个在那个微信里面看到的，就是我们在沈阳哈，不知道有没有从沈阳来的弟兄姐妹，在沈阳有个华夏民俗村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这其实他们华夏民俗，他们主要是做餐饮的一个机构，他们是一个集团。它是叫华夏集团，华夏民俗村，他们主要是以宾馆餐饮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。说他们的在职员工是600人，说他们的每一个员工都是信耶稣，说他们对，听到这个报道对吧？对，说他们是每个组织分四堂聚会，轮着聚会，每个人礼拜天都要参加聚会。说而且在那吃饭的人哈，他们有4组的敬拜团、敬拜站。大家在吃饭，他们在开始敬拜耶稣，敬拜耶稣。到有的人吃饭吃着吃着就开始信耶稣。你看他们就用这，今天谁能想到哇？我这饭店里面可以用，在这里，这个大家在吃饭，我在这里有好多人在这里敬拜耶稣，你觉得怪不怪？一般人就觉得怎么可能啊？怎么能想出这样的方式？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说我用我的资源传福音。今天我的饭店开到这里，这个集团在这里，我就用这种方式为主的灵魂。说这个是好多人就是信耶稣，说并且他们要去宾馆，你知道国内有些宾馆就是要乱七八糟的，哇打麻将，哇找小姐，怎么样都有，对吧？所以在他们这里全部圣洁，没有任何的这个。所以他说他当时那个老板说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说就是有一个人哈，在他们吃饭就挺晚的，跟他那个太太打电话说我在华夏民宿村呢，会晚一点回去，电话他就撂了。他讲的意思就是说，跟他太太报告，因为我在华夏民宿村吃饭，你放心，多晚回去都没问题。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招牌，这样的哦，他知道哦，我的先生到这里去吃饭，多晚都没问题。他真的是跟客户可能是有事情，真的不是乱七八糟的。所以说，当你有跟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的时候，好，你这样子用你的资源来传福音的时候，神其实帮了全凭给你，你就为着主可以得到更多的灵魂。所以他就利用他们这样的一个集团，这样的一个资源，为主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灵魂。我真的是特别被感动哈，好像这个见证不是很大的见证，但是今天我说想想我们自己，你今天有什么样的资源？今天你有拿起神给你什么样的权柄？你在为主传福音？
神给你什么样的资源，你可以为神做。不管今天我们家庭主妇也好，我们在职场也好，在任何的地方，你学生也好，你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的。阿门吗？其实你一定会接触外面的人，你不可能跟任何人都不接触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每一天，哪怕你走到路上，你看到一个中国人，我虽然我们是国语堂对吧？他是会中国人，但是祷告也可以，用英文更好。你真的是跟他传传福音，就没有怎么样。在这方面走路的聊个天，打个招呼，哎，我们教会怎么样？邀请一下，都是我们的资源，都可以利用的，因为神把权柄赐给我们。那在马可福音哈，这里也讲的哈，就说当我们大大使用我们权柄的时候，神的工作就大大的彰显，神的工作就大大的彰显，用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就可以会被捆绑。所有那个仇敌拦阻，哈，你真的是用祷告，你真的有一个心，要为主做见证哈。那在马可福音这里也是一个大使命哈，马可福音讲，我们读一遍这个经文就好了哈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得医治。所以这个应许是神给所有信靠主的人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哇，神迹其实随着我们赶鬼，说新方言，连喝什么毒物都不受害。但我们今天肯定不行，手能拿蛇，这个在谁身上应验的？对，保罗，对吧？他们去那个坐船坏了，到了岛上被蛇咬他，把他们蛇一甩掉，甩掉之后，那个土著人就觉得这个人是大恶人哈，在海里救起来之后还被蛇咬，所以他们就等到他死，因为他那个咬完之后马上就要死，就要丧命的，那个毒特别严重。他们过了好久看保罗怎么啥事没有，哎呀，你就是神，开始拜保罗，才开始有那么多神迹。你去读使徒行传，神迹还是有，我们要怎么用？所以说。神迹哈，就说神的权柄给我们所有信靠的人，信靠主的人。当神的权柄，就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遇到瓶颈的时候，遇到抵挡的时候，你都相信神与我同在，你都相信神的应许在这里，我是为主做，你都相信神他爱我，也知道神爱我。当你走出去，神说我与你同在。刚才那个使徒那个二十八章前面的那大使命对吧？我就与你们同在。主就与我们同在哈，这就是主赐给我们的权柄，就是主的同在。那么接下来第二点就是说，神赐给我们的资源，还有第二点就是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，他的门徒讲说，刚才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五节，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才得到能力。所以说我们去传福音。是有圣灵的能力，其实能力是用来做什么？用来执行我们的权柄。所以能力不是从人来，能力是从天上来加在我们身上，是从神那里来加在我们身上，那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，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才得到的能力。好，才得到的能力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哈，21-22，我们麻烦你翻到第二个，好好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，刚刚使徒行传有讲，在这个约翰福音在最后耶稣要升天之前也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受圣灵，你们一定要先领受圣灵，领受圣灵的能力，领受圣灵的恩膏，因为圣灵的能力可以翻转你的生命。阿们吗？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哈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也是最好传福音的一个机会，最好影响，是所谓的生命影响生命。当你的生命不再一样，当你的生命被翻转，你会吸引到别人来跟随神。其实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哈，年轻姐妹，她是其实暑假之前才暑假差不多暑假来我们这里的，我们正好暑假有普遍受洗，她就受洗，受洗之后这几个月她就一直非常好的跟随。所以说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们一起的非常好的，他的也是非常好的，是一个弟兄哈。但是他也是在另外的一个教会很长时间很多年，他就觉得没有感动，没有改变。当然我不是说教会的问题，就是说对他自己来说，他就觉得我就一直没有感动，我又没有改变，就是他就很挣扎。但是他回头看这个姐妹，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哈，闺蜜，当然是个男孩子，不是女孩，他们照样是闺蜜哈。但是就从他讲的话，怎么我每次讲的话，讲的我都很 shock， 他能讲出这么属灵的话，他的生命会改变那么大，他就非
很有兴趣，就很想要来我们这里。但是那个人就会一直找他，又不放他，坚决不准他走，他就很挣扎。我说这个你去祷告神啊，祷告神。所以说，当他看到这个姐妹哇，在我们这里生命被这么改变，他会羡慕这个生命，他会羡慕他为什么会不一样。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他以前不是这样子，而他现在是这样子，那是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圣灵的能力是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去传福音，你要带着圣灵的能力。你看耶稣不是没讲，耶稣你看在哪？约翰福音这使徒行传一再讲，你们要领受圣灵，你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。圣灵的能力是让我们去执行权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轻忽圣灵的恩膏、圣灵的能力。如果圣灵的能力怎么得？那是另外一篇讲信息，对吧？但是你永远知道，当你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讲说恩膏、恩赐。我们有传福音的恩赐，我跟你讲，神给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传福音的恩赐。当然，有的人就你们传，你们那个平平传道很会传福音哈，非常好。我过去也是，那现在好像越来越不行，要跟神悔改。真的，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，都有传福音的恩赐。只是可能有的人恩赐比较强，你可能没有那么强，但是你神照样给你有得灵魂的机会，神照样预备一些灵魂是让你要去得的。这个人可能就是透过你才能信耶稣的，一定有的。你不要忽略这个神的这个心意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说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的身上，可以翻转你的生命。你看我们在初代教会那些使徒，我们都知道，对吧？这个大家也都知道，什么彼得哈，包括保罗，开始是逼迫教会。其实，在刚才我们读的那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、第七章这里，肢体反遇害的时候、受害的时候，保罗还在这里高兴，对不对？保罗还在这里非常的高兴，哇，他可算遇害了。保罗是因为在大马士路上被主呼召、被主得着翻转。其实还有彼得，我们最大家知道的是彼得，跟主耶稣三年半。多么的软弱，哇！吵起来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为你殉道，为你死都没关系。但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还在晚上被抓的时候，三次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，你们不要找我，啊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赶紧撇清关系，不要再就是害怕自己被影响。”当保罗为什么彼得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哈？就说跟他之后的《使徒行传》的保彼得有这么大的改变。你看是福音的彼得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起起伏伏哈，起起伏伏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对吧？一会儿说我跟你同死，一会儿我就不认得，完就在一天之内，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都是就看到人性本身的软弱，对不对？其实彼得他见了多少耶稣行的神迹，三两单什么神迹没有见过？拉撒路复活，死水变酒，对不对？一病赶鬼，什么都说什么他都见过。但是他真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，面临这么一个环境的时候，他开始否定，他开始退却，他开始软弱，这是人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说，你看在《使徒行传》，再看这个彼得，所以彼得为主最后到底十字架，我们都知道，他会这么大的改变，是因为圣灵的能力降在他的身上。当他真的得到这个能力，彼得不再恐惧，不再害怕，而他成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使徒。以前他就是一个渔夫，你看耶稣复活的时候去找他的时候，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前面哈，他说我们去打鱼吧，算了，不要再做了，没希望了啊！主耶稣都死了哈，我们重操旧业去打鱼。他忘了耶稣在提比亚海边呼召他的时候，让他得鱼如得人。就这个受了这么大的呼召，他忘光光的，我继续去打鱼。当神耶稣再一次呼召他，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。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你牧养我的羊，三次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彼得最后的在使徒行传，他们带上这么大的能力，哈，传福音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走出去，我们真的是要渴慕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不是依靠你自己，弟兄姐妹。你我说依靠圣灵的能力，每天要出去，你真的有个心智，你早上起来说主，今天你让我要得到谁？主，你今天给我什么机会，我可以向你来向人传福音。其实这个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神的引导，靠着神的带领。所以我们今天去赢得灵魂哈，我们一定要依靠主的权柄，依靠主的能力。当我们愿意去用的时候，你的神的那个恩膏，圣灵的恩膏是没有限量的，阿们吗？他就会越多的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就越有信心去为主做。你第一步迈不出去，你永远出不去。你会觉得哇，我一想就是一大堆难处，一想就是一大堆灰心。其实教会也对，也是这样。如果没有新的什么想做啊，他想哎，总是有些人说没问题做，总是有些人说
太多难处了，不要不要，其实包括我自己有时也是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去开始一个事工，愿意开始做的时候，你看神就不断的加给我们能力，加给我们智慧，加给我们策略，包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哈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就是神给我们的资源，圣灵是资源，权柄是资源。那么第三点，主的同在和主的应许，也是神给我们传福音的资源，也是让我们去得灵魂的资源哈。主的应许，主的应许。这马可福音哈，来，我们再来看那段经文哈。当然，我今天讲了很多福音的经文，我们多读点神的话哈。我们一起来，16:19-20，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来，20，门徒出去，到处宣扬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。证实所传的道，所以在这里说主的同工，主的同在，就像刚才腓力啊，腓力去传福音哈，他其实就带着主的同在，带着圣灵的大能，也带着主的权柄，这是主给他所有的资源。所以今天主也照样给我们这个资源，主也主说，主跟他这些门徒同在，他今天也跟他每一个他的儿女百姓愿意为主走出去，主就跟我们同在。这是主的同在。那么主的应许是什么呀？好，主不但还有同在，主还有应许。那希伯来书7:25，我们可以一起读。好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，替神祈求，替到神面前来的，替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祈求。你说我们所谓说基督徒啊，我们其实不孤单。你可能是哇，我神可能。好像我身边都没有人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可能人都没在你身边，但是神永远在我身边，圣灵永远在我身边，主永远在我身边。那在这讲说，当主升天之后，他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替我们祈求啊，替我们祈求，替每一个他的儿女、他的百姓祈求。所以你只要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神一定可以拯救你到底，神有那个能力拯救你，神有那个权柄拯救你，神他有。这样的一个对他对来到他面前的百姓的一个应许，就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，并且他替我们祈求，他替每一个神的百姓儿女祈求，在天父面前祈求。所以主便说，这主是长远活着，是永远活着的神，他是永活的神，对吧？他是自由永有的神，他是唯一的神，所以他是长远活着，并且我们有神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，其实我们还有圣灵怎么样，用说不上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也在引导我们，也在带领我们。所以说主的应许，主的同在，是我们得福音最大的一个能力，也是最大的一个确据，也是最大的一个信心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，我们要一定要愿意为主走出去。主的使命已经在这里，主的呼召已经在这里，主的心意已经在这里，唯一的是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、神的教会，你愿不愿意起来回应神的呼召？你愿不愿意起来回应主的大使命？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神不能代替我们选择，我们有选择的权利。你可以去，也可以不去，你也可以让别人可能得灵魂，也这个跟我没有关系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是每个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哈，在这一个圣诞节的季节，在这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时机，不忘了主的大使命。好，就是学初代教会，学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在这样的危机里面，他明白神的心，在这样危机里面大遭逼迫的时候，他明白到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原来是让他们走出去传福音。那么今天我再回到说，那我们再引申到我们个人的身上，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什么危机，你遇没有什么难处，你遇没有什么苦难，遇没有什么困境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主，你给我这个危机，到底你有什么心？你给我这个危机，你到底让我要再学习什么样的功课？每个人我想都有危机的时候，你现在回来我都没有危机，你也要预备。你别说你现在没有危机，你就不代表你永远没有危机。我常常讲一句话，你现在没危机不代表你永远没有危机，每个人都有遇到危机的一天，遇到苦难困境这一天都会遇到，我们人生到最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危机的里面预备我们的心，危机的里面你永远明白主爱我们，还要完成主的大使命，回应主的呼召，为主而活，这是 神对他每一个儿女的一个呼召，对他每一个儿女的一个心意，不是说的只是牧师传道同工才是哈、啊，才是要去回应每一个神的百姓，只有每一个神的百姓起来才会得到，才会让灵魂大收割。永远福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，不是靠几个宣教士，不是靠几个愿意去传的，而是靠每一个神的儿女扎扎实实传福音。你从身边的人开始，为什么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之后传到地极，就是从你身边的人，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同事，你的能够认识的人，从这样开始传，之后才要再想到去宣教，再出去。当然不是宣教，宣教非常的好，也是我们走出去的机会。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使命从最小的做，不要我最小的我都不传，我身边的人我都不传福音，哇主啊，我一定去非洲给你传福音。我是觉得你跨不太大了，你要先从小的来啊。神对大部分人都是从身边开始传，我们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哈，就有这样的信心，也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愿意为主走出去。好，我们就用那个开始我们这个祷告哈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谢谢你，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对你的教会，对你的百姓发出一个呼召，让我们要走出去为你传福音。主啊，让我们走出去为你做见证，尤其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里面，我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为你得灵魂，让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收割，进入我主啊福音收割的一个季节。主，我们求你也来差遣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要抓求主打发工人出去。主，我们就在这里求你来打发我们出去，为你传福音做见证。主啊，我们既然不管我们教会今天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不管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什么的危机，主，当我们不枉你的使命，我们不枉初衷，主啊，我们就愿意在这里来回应你。主，我相信你就在我们的困境里面，在我们的危机里面，我主啊，来显明你的心意，来显明你的作为，来显明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，我主啊，那样的一个呼召，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心意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阿
来，我们这首诗歌哈，这是我的手，我们真的是求神来使用我们，单单的为主，大家可以一起起立，我们的诗歌做回应哈，这就半点结束了。